在乌干达的事工，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在，但昨天晚上分享到呢，很奇妙的带领，上帝把我们夫妇两人六年前带到乌干达，我们在乌干达就开始了划船的第一个基地，其实呢，乌干达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准备呢，只是在那个中部，非洲的中部那个地方来开始我们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基地。然后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来进入北非，北非就是回教徒的地方。我们希望有一天上帝会把我们的同工带进那个地方，来开始在北非的穆斯林当中做一些的蒙福延福的工作，能够祝福当地的那些的回教的朋友。在这个我们去到那个乌干达的时候呢，我跟那个昨天晚上给你们看到一些图片，就是看到呢我们在那边有一个乌干达的财政部长，他安排我们有一个大会，就是来跟所有的政府的高官、跟一些校长、跟一些老师、学生一同来见面，然后邀请我呢在他们中间来讲话。我告诉他们第一件事，说我来不是要扶贫，我们来是福利，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我们不是来给钱你们，我扶贫，我们没钱你们，你们就在那边等候我们把钱交给你来。我们来不是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要要求你成为一个被动接受帮助的人，来是我们愿意来到你们中间，是福利你们成为一个可以施予的人。你知道吗？当我今天讲的时候，全场都鼓掌，就表示说非洲的朋友们，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们成为一个施予者。 Everybody want to be a giver，他们愿意是成为一个施予者，他们不愿意成为一个只是在接收别人帮助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们。这个小的社区，上帝给我们那个社区大概有30万人，这个30万人平均的年龄是14岁，就是表示他们在一个内战里边，就死了，他们的父辈母辈都已经杀光了，所以变成留下来的都是很蛮年轻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没有学校，他们的教育没有教材，也没有老师，没有教材，学生没有书本，他们也只每天只能够吃一餐。所以很多的学生他们真的坐在中学里边毕业之后，所谓中学毕业之后，他们什么都不懂，而且每天就坐在家里边无闲事，无什么工作可以做。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资源。所以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真的去帮助福利他们。所以我们在香港就有一个艺术家，他就所以叫一个时装的设计家，很有意思，一个时装的设计家，他跑到非洲，他说我能够在非洲做什么事情，他就说呢，我去那边帮助他们做一些的小的手艺品，以致他们可以用来谋生。所以他就去那边教导他们怎么样用一些的 recycle paper。那这个好像租的这个东西是 recycle paper，是一些回收的纸，然后变成翻身之后就变成一个好像工艺品这样的。那教那些孩子怎么样去穿这些的工艺品，然后我们就答应他们帮助他们来发给带到外边去来卖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在教堂里面不卖东西的，我们但是这个是成为一个纪念品。如果你们愿意支持这些孩子在非洲的话，有他的签名，每一个都是他们亲手做，做完之后他们就给他们一个写一个名字是谁做的，然后有一个小的图片，里边就是这一群的年轻人他们做一个手艺品，然后呢就能够希望你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在有一个有限的一些的东西放到后面，主要是你来支持他们的工作，乃不是呢去卖给你们。所以但是呢在外面有一个 suggested donation 呢，就看看你们的感动是怎么样，有一个奉献箱箱在旁边，所以如果你们愿意奉献支持他们，你拿不拿这些的手艺品是你自己的决定，好不好？我们把这件事交给大家。好，回到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花一段时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过去我们讲了几件事情，按照教会给我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 All people matter to God， 是神信系万民，就是表示说神看的神在神的眼中，神看的是所有的人都是他所关爱的。所以在第一堂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讲到呢，神有属性，他神的属性是一个怜悯的神，这个很关键，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里面没有改变过。神要告诉他的子民的事实就是他是一个怜悯的神，他怜悯全世界的人，就是一些外邦人，他神也怜悯他们，神也爱他们。在神是一个 visio dei， 神是一个他的视野是看万民的一个神。那么他看见万民的时候，他希望教会能够去关怀万民。所以我们第一堂讲到的就是这一件事情。那么第二，昨天晚上我们一同来思想，就是什么是福音。福音不是只是一个神学的一个教义，福音是一个传备的，不是只是说我属灵上面得救，但是我的肉身没有得福，没有得到神的祝福。神要祝福我们是全人的祝福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最关键的一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和好，然后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要和好，然后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也和好。那这个和好的关系代表了神要祝福我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民的时候，我们也关顾到万民有肉体的需要，有心灵的需要，我们怎么样去也帮助万民，能够祝福他们。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自己，也愿意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我们愿意神怎么样祝福我们，我们用同样的量器来量给别人。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是真的吗？如果你愿意成为万国的祝福的话，你要问的问题就是我愿意神怎么样祝福我，我就用同样的量器来量给别人。我愿意神也同样的要怎么样祝福我的来祝福别人。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上帝的心意叫我们传福音给全世界的话，不只是给他们个福音的单张，乃是把我们的生命要投进去，是真正的去爱关爱他们。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谈到这一块，然后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就是怎么样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更新我们的意向，能够看得见上帝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我们目前的情况呢，就是怎么样呢？我们现代人都是很繁忙的人，所以忙碌并不一定是一个美德。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在路上碰见冯牧师，然后你们第一句话通常都是说忙吗？牧师肯定最近很忙。如果我的大夫说我不忙，很闲责的，你就觉得为什么牧师不忙？不忙不好耶，因为你闲责的不好，牧师肯定不能不忙耶。如果牧师不忙就是没事做，那么这个怎么可能？所以我们对忙碌好像是一种美德，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呢，忙碌变成是一个问题，就是用来逃避神的。我们把自己忙得不得了，整天都有很多事情 preoccupy， 我们把自己都充满着事情要做，忙忙忙的。但是有一些属灵生命要造就的地方，我们却没有时间去处理它。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上帝愿意我们处理它，但是我们就用工作来代替它，我们不要面对我们的怒气的问题。 We have managed anger management problem， 有很多基督徒也有 anger management problem， 我们就不处理这些 anger management， 我们就我很忙的做很多事情，乃是用来逃避神。你知道吗？当你忙碌的时候，也可能变成魔鬼留了地步。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忙碌的时候，你首先要牺牲的是什么呢？ 当一个人忙的时候，你第一牺牲的肯定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我很忙，没时间灵修；我很忙，没时间祷告；我很忙，没时间跟上帝建立密切的关系，对不对？那么第一个牺牲就是跟上帝的关系，那么第二个牺牲是什么样呢？牺牲跟家人的关系。我很忙，没时间跟孩子一起；我很忙，没时间跟我的配偶一起；我很忙，没有时间跟我的父辈、我的母辈、我的岳父、我的岳母一起。那现在变成了所有都跟关系有问题的地方，所以当我一忙的时候，牺牲的肯定是我们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时间给他们，因为都是忙。你知道吗？教会今天我们太忙了，忙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今天在一个联合主日学里面讲过，我们在目前来讲，在美国，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20-80的情况，就是20%的人在教堂里边服侍80%的人，80%的人都回来这边接受我们的服侍，但是20%的人都忙得不得了，结果呢 ，burnout 的人是谁呢？20%的人。他们都忙得不得了，结果呢，他们牺牲了很多。有的时候呢，连牧师也是一样的，不是讲这里的牧师，我说泛指所有的牧者。然后这时候牧师也不能说我在内，我牧养教会27年，我自己曾经经过一个 burnout 的情况，太忙了，教会的事情太多了，以致我没时间真的才休息。那么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啊，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是因为什么缘故？我太忙了。那弟兄姐妹，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忙碌某一程度是好，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忙碌认为都是好，我们就忙得不得了。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忙碌的时候，令人忽略神的作为，我们就没时间留意神在我们周边的工作。神在工作，神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这个是我们的神学，这个也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所相信的。但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去考量到，在繁忙当中影响到我们察觉神自己意向的带领。上帝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工作，你们在座的不单只是牧者，不单只是教会的长职，乃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上帝都要使用你。因为很清楚，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上帝的工作，上帝要使用你的生命来影响别的生命，上帝有使用你的地方，不只是在教堂里边来参加聚会而已，乃是上帝要在你生命的角落当中，上帝在你的公司里边，在你的生意里边，在你的住的环境里边，来发动你作为基督耶稣跟随者，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发动的影响力。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所以难怪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上帝的灵在感动我们。 Billy Graham 写了一本这么厚的书，这本书只是讲一句话，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上帝在感动我们，上帝在工作，千万不要误会上帝停止他的工作。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我们就看见路加医生啊，当他写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帮我打开路加福音第10章。不晓得到底呢，路加医生为什么把三个不同的故事放在同一章里边啊？那么我知道呢，圣经本来是没有分段的，那是好像一本书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一封书信。那么但在第10章的里边，我们有三个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主差遣70个人啊，对不对？然后呢，从第1节到第24节都讲到呢这个短宣啊，70个人的短宣。 然后呢就跳到呢的25节呢就开始讲撒玛利亚人怜爱受伤的的一个人。然后呢又跳到38节的时候就讲到马代很忙碌的马代所出现的问题。那很奇怪，那我们不肯完全肯定是不是一个 chronological order， 是有一个时间的次序来写这三个事情。但是肯定一件事情，就是路加医生看见有这三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点，所以把这三件事都放在同一章里边，同一个段落里边，来让我们知道这三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繁忙的生活当中错失神的感动啊！这个是我的看见。我们就是第一件事，就是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是耶稣基督差派70个人出去，两个两个的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看见一件事情很特别的，通常我们都提到这个，我们就为宣教祷告因为呢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求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出去，所以我们教会都为这些的需要前线需要收割的人来祷告，对不对？这个通常我们都是这样看，但是你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什么情况底下 in what context 耶稣基督要求这些人来祷告。当他们愿意去的时候，他们说你来求，不是说我们坐在后边在观看，然后就说我们就为你们祷告吧，不是，只是当耶稣基督要求他们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去的同时他们也祷告，有更多人好像我们一样走上这一条被差遣的道路上。十多年前上帝呼召我做宣教的工作我跟你讲过也是主席也报告说，我曾经在敬拜人长老会我在美国唯一牧养的教会27年，这个老教会120多年的老教会，然后我在这个教会27年当他们的主任牧师，有20多年的时间，其实做得很舒服。我的同工，我有大概13位同工我的同工最常跟我一同合作的是20多年。那么后来接我班的这个同工，我的副牧师是跟我所以我在那边，你想象我想跟关牧师差不多吧，关牧师在这里20多年，差不多30年，对不对？你已经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么长的时间的话，而且你是主任牧师，你真的所有同工跟你的关系也蛮好，长职跟我的关系蛮好，我很爱他们，他们也很爱我，是完全不需要太多的做什么的事情，我已经可以推动教会做宣教的工作，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有一天上帝的灵感动我说，你这么多年差派这么多人出去做宣教的工作，如果今天我要你被差派，你愿意吗？哇，这一句话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可以差派别人，但是我愿意被差派吗？所以我就从那天开始，我就问每年我们都有一个差权月，我们才不是差权年会，我们是整个月来教导宣教。那么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请到麦西珍牧师，那个时候还年轻，他可以走动所以请他到美国去，麦牧师来到我的教会。我送他去机场的时候，我就问麦牧师，老牧师，我说老牧师，你是华府的总干事， 你认识很多华人教会，请问你有没有听过华人教会会把他的主任牧师拆出去做宣教？那么老牧师呢，他是很幽默的牧师，他就在旁边坐在我旁边说，你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无灵两可的啊。那老人家就这样说，我说什么意思啊？说有的啊，有华人教会啊拆派他的主任牧师出去是因为要赶走他，给他一个好的下台阶，让他哎，我们不是赶走你啊，我是差派你出去，你都出去吧，你离开我们吧。所以说，哎，我这个不要，我这个我绝对不要，我不是因为教会不喜欢我，把我拆出去啊，把不好的把他拆走啊。那么他就说，那么就可惜了，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是十多年前，大概12年前。他向我讲一句话，他说没有一个华人教会吧，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是华人教会耶，华人教会都是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用的，好水就不留别人甜，就好的东西留给当然留给自己，不好的就赶走他，就拆他出去吧，好的肯定要留下来，尽量的把他留下来。我说很失望，都说他解一句的话，我说那就没机会了，我等候我的教会把我拆出去。结果呢，他等了这么多年，我真的预备他们20多年了，我一直我跟我的师母，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接受那个拆他们的邀请做他们的主任牧师的时候，到第一天我们两夫妇在飞机上祷告，我们决定要接受的时候，我说我要留多久，我们的祷告就是到有一天这个教会把我们拆出去做宣教师，就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所以一直都是我们的愿望，就是他们有一天把主任牧师拆出去，但是等了20多年他们也不派我出去。所以最后呢，上帝在感动我的时候是时候你要离开了。那个时候离开是很困难离开，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呢，我们刚开了一个新堂，就好像你们开东区一样，开了一个分堂，而且我们的这个分堂呢，我很兴奋，是我亲手带领出去的。以前我们要开了很多的分堂，但是都是我的副手出去，但是这一次是我的主任牧师亲自带兵出去啊，是带了60个人出去开了一个这个分堂。而且呢，看见那个分堂在一年之间我们从60个人变成220个人，所以很兴奋，做得很开心。那个时候已经把我的在母会的工作交给那个刘牧师，就是我的接班人，那交给他让他打理我们的母会，但是我两边的主任牧师，我要在分堂的牧师也是母堂的牧师，我两边跑，那么做得很兴奋。那个时候真的不愿意走，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开心而离开，只是上帝的感动来到的时候，你好像就不能够推，也没有理由说我不去，我不愿意去。结果呢，就我在神的面前说，好吧，上帝，他们不拆我，我就辞职做宣教，我就自己召开一个人事部的会议。我从来27年在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召开过人事部的会议，都是人事部召开，然后邀请主任牧师坐席，通常很少。所以我一召开的时候，这些人事部的长老就知道，哇，有一些大问题出现，主任牧师要召开人事部会议。所以7个长老 跟我一同见面，发生什么事情，牧师，然后就递给他们我的辞职信。他说，为什么牧师，你应该 在这里退休的，不应该辞职，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薪水不够？哇，我原来才知道辞职可以加薪的，早一点知道就可以辞职多几次吧。我说不是钱的问题，是因为上帝呼召我做宣教。然后他问我，你要去哪里宣教？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等到你知道才辞职？我说，亚伯拉罕是这样做的吗？神呼召他的时候，要他离开本家，去他所差遣他去的地方，没有告诉他是在哪里啊。所以他就跟随圣灵的带领跑到北边，然后从北边找往到南边，到了迦南地才告诉他，这里是我要你去的地方，这里才是应许地。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宣教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知道你要去哪里。 这个不是上帝当时候的带领，所以结果呢，上帝就带领我凭信心的踏出去来做宣教的工作。弟兄姐妹，上帝会呼召我们，上帝会呼召我们，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结果有一个长老就举手，他说，牧师，你不能这样就离开，以后的事工有关系。我说什么意思？我们要把你拆出去。哈利路亚，终于把我拆出去了，要辞职才能把我拆出去。但是感谢神啊，所以结果呢，我最后是被教会派拆派出去到划船来做这个工作。那啊，为什么加入划船这个呢，是另外一个故事，我没有时间来讲。但是呢，有时候呢，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顾虑，但是上帝提醒我们说，手扶着犁向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神愿意我们一有他的呼声来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说，我愿意去。如果我们太多考量，太多考虑的话，我们就不会去了。弟兄姐妹，第二个考虑的时候，就是当划船要搬到香港的时候，哇，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他要把总部搬到香港，是2012年的时候，他们决定，董事会决定要搬到香港，变成我就在神的面前说，我要搬吗？我是总部的同工，哎，他们搬我不能不搬，没有理由不搬。但是我搬家的时候怎么办？我家里边30多年的东西怎么办？我的房子怎么办？所以最后呢，我们经过祷告之后，我们父母跟我讲说，如果上帝把我们带到香港，我们就把房子卖掉吧。但是你知道2011年的时候是房价最低的时候，最低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我卖我的房子的时候，我亏25万。但是我们经过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房子是耶稣的，如果耶稣这个时候要我们去香港，我们也不愿意有一个房子留在美国，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是耶稣的话，我们就把它干掉卖掉。结果卖不出去，找到一个弟兄，我以为他是要买房子，但是结果原来他是被 foreclose， 他的房子被 foreclose， 所以结果呢，他没办法去买房子。他说，牧师，我就没钱买你的房子，你可以租给我吗？不好意思，因为他是我带大的一个孩子，是从中学的时候带他，直到他现在已经有一个两个孩子的父亲。所以当他问我的时候，我看见他一家四口啊，没有地方去住的时候，我就好怜悯的心，我就说好了，我就住给你吧。结果没有想过啊，两年之后上帝要把我带回美国来，结果我的房子从亏了25万变成赚了10万。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因为还是一个房子嘛，你还是住在那边。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就是当你愿意跟随神的时候，当你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以为有很多的问题，其实问题都把它交给耶稣，然后不要错失上帝的差遣。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错失了经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你看见耶稣基督后来接着管宣队回来报告的时候，然后报告看见哇，魔鬼都不要都被打下来，耶稣就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是有福的。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弟兄姐妹，你要参加短宣的时候，关键的是神要祝福你，不是你为主牺牲有多少，乃是你要亲眼的见证神的大能，要在你要去的地方怎么样的彰显他的荣耀。这个是上帝愿意祝福你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的话，我们就错过了这个上帝给我们莫大的恩典。那然后当拆派完的时候，到24节之后，到25节，忽然间他又讲到那个爱邻舍的问题，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问题。那么 在那边讲完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没有时间来啊详细跟你们讲这个，你们也清楚这个。然后耶稣就问这些人，他说：“你想这三个人，那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教，照样行吧。”三个人是什么三个人？第一个是祭司啊，他要忙去圣殿去做他的宗教活动啊，然后有文士经过的时候，他也忙于做他的宗教活动，没有闲，没时间来照顾那个被强盗啊伤害的，在卧在路旁的那个人，唯独一个做生意的撒玛利亚人经过，放下他的 agenda， 放下他要忙他准备要做的事情，然后去关爱这一个受伤的人。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故事，要提醒我们说，有时候我们都有我们忙的要忙着要做的事，但是当我们在忙碌的日程当中，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身边可能有一些的人是需要我们去关爱的，不要错失这个关爱邻舍的机会。那么第三就是不要错失那个福分啊，这个是我们很清楚了。马大跟玛利亚啊，马大很开心耶稣基督愿意去他的家来啊跟他用饭，所以呢他去他的家的时候，他就很忙的收拾打扫用煮菜等等，做一大堆的事情，忙得不得了。但是看见他的妹妹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身旁来聆听耶稣，跟耶稣有沟通。然后这个马大本来是很开心那个贵宾来到他的家，忽然间他就骂那个贵宾，为什么你是我的妹妹来帮我的忙。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是第十章里边是一个好的借书，一个很好的借书。有的时候我们错失上帝为我们预备最好的福分，无论这个是差遣我们做短宣，无论是上帝预备我们去经历神的大能，无论这个是上帝预备我们去关爱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你要记得这个都是我们经历神一个莫大的福气的机会，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换句话来讲， priority management。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么多跟随耶稣这么多年，我发现撒旦最喜欢用的方法去 distract 我们啊，去把我们啊挪走一个很重要的专注，他的方法啊，欺骗我们的方法，就是把重要的事代替最重要的事，把重要的事代替最重要的事。你肯定你忙碌的事是重要的事，但是最重要的事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的工作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跟家人的关系。你在本地的活动，你跟朋友的啊的时间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要使用你的地方。所以如果这个我们不掌握清楚的话，结果我们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为重要，唯独上帝给我们的事工我们却放为次要的部分。这个就是撒旦最喜欢用的方法来 distract 我们，来把我们从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方面挪走。怎么样我们可以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更新我们在神的意象呢？啊，第一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我们不要啊要求神按照 我们规定的盒子出现给你意象，意思就是说 Don't put God in a small box， 不要把我们要求神啊，神给我意象肯定要在教会里面看见，肯定要在教堂里面看见，肯定是我读经的时候看见，肯定是我一些做属灵宗教活动的时候才看见，不一定。上帝的时候，就好像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一样，那些祭司、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上圣殿，圣殿的事情不是很重要吗？但是在他身边出现的机会，就是上帝为他预备，他没有留意到，原来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要期待神要按照你所规定的盒子出现给你那个意象。第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顺服，就是帮助我们经历神的方法。如果不是唯一的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 The Experiencing God 啊。Henry Blackaby 写了一本书在不再一样，翻译的书的名字叫不再一样 Experiencing God， 他有讲到一个图啊，讲到呢就是神在一直在工作啊，神在做工，神没有停止做工，然后神的工作呢肯定要跟我们建立密切的关系啊，跟我们有相交的关系，然后这个相交的关系，神当神就邀请我们啊，神就发出一个邀请，邀请我们跟他一同同工，然后呢神就用一些东西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好像在摩西来讲是一个 burning bush， 一个烧而不毁的一个burning 一个 bush 那个荆棘，那么来向他来讲话。那有时候上帝会用一些的东西，一些神迹奇事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比方一个意外突然间发生，我们就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或者是一个大病，我们忽然间卧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问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啊？上帝有的时候是用一些很突发的事情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我们当神这样说话之后，我们就面对一个危机，这个危机，信仰的危机，就是我应该怎么办，上帝的话临到我，上帝的呼召临到我，我怎么办？我要做一个选择，就好像我面对一个选择，到底我要搬到香港还是不搬到香港？如果要搬到香港的时候，我要卖我的房子还是不卖我的房子？我那个时候就面对一个我的一个 crisis， 一个的危机，然后这个危机我就要做出一个决定，到底我要适应，我要回应，调整我自己的 agenda， 我调整我认为重要的事情，还是我要放下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来回应上帝给我更重要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关键的所在，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上帝。那我很喜欢这个图，因为这个图里边就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要经历上帝的话，唯一的方法，弟兄姐妹，没有别的，都因为你的顺服。今天问题就是发生我们不顺服。第一堂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今天男主教会不能够成就上帝给我们唯一的大使命，就是主权的问题。因为我不把耶稣基督看为真正看为我们生命的主，结果耶稣基督有吩咐给我们，有感动给我们，我们都推翻了，我们都有借口，我们不去不回应上帝的呼召。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经历，你要变成你的路途很遥远。那么第三就是更新意象，是要把握神做工的时机。神在每一个生命当中都在做工，你如果看见神在做工的时候，你就立刻的去回应神的工作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去经历上帝。在这一年的财权年会里面，我不晓得圣灵在你的心中有什么感动。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谢谢你的分享，我很有感动。我希望 不单只是有感动，希望你有行动。如果有感动而不投入神已经在你心里边开始的善工的话，你知道吗？损失的不是上帝，错失的是你，错过的机会蒙福的是你。所以最后我想提醒鼓励弟兄姐妹，追求遵行而非理性的认知神的真理。你在教会里面追求读圣经、读神学，但是最关键的不是你知多少，乃是在于行多少。有一个图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有两种的认知。这个两种的认知呢，就是一个希腊人的认知这个是这个没有 pointer， 有 pointer 但没用右手边的希腊人的认知的观念，左手边的是希伯来的认知的观念。你知道希腊人的认知的观念是 cognitive knowing， so two different kinds of knowing， but the 希腊人的 the Greek Hellenistic concept of knowing 是一个资料data collection 的一个 cognitive 的 knowing， 只是知道什么事情。我问你，知道美国总统是谁？你肯定告诉我说我知道。你的知道的意思就是你认知到有一些关于他的资料。You have some data about who the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is. You have some data， 有一些资料关于他。这个 knowing 就是因更新你的思想的形态而改变行为的表现。我们的观念就是由希腊人的观念就是，如果知更多的话，我就可以行出来。所以变成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受希腊人的影响，我们的教育系统都是从希腊的文化出来的，西方的教育都是从希腊出来的，所以我们都很注重很多的资料。所以基督教有很多出版社，我们出版很多的书籍，很多的属灵的书籍、查经的书籍。刚才我们叫主日学的时候，两个同工都问我说有什么材料，都是强调很多的资料。我们以为说我们资料多了，我们学到更多了，我们是自然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在希腊的文化这个 cognitive knowing 的观念里边所做的一个结论。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看见有很多人知圣经很多，可能在座的来了教会30多年，你听到不知道听多少次。我们过去30年你们办了那个宣教年会有多少年，今年是第几届，每年都有35年，每年都有感谢神。所以你们迎来过35年，我们在座的可能都听过35遍的关于宣教的信息，但是有行动吗？有生命的改变吗？那这个就是很关键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从老我的思想的认知到老我的行为的表现，变成希望最后达到更新的思想的认知、更新的行为的表现，似乎我们来到这里就停顿下来。更新的思想的行的认知我们有了，我们知很多关于圣经了，但是我们生命没有改变。那这样的情况出现，从这里从右手边到左手边，这个过程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在里边就出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理智主义 intellectualism 的出现，理智主义出现，然后消费主义。什么叫消费主义？就是这里的草好不好吃，所以羊就到这里来，这里的草不错，我就到这里，这里不这草不好吃，我就跑到别的教会去。所以我们就为了自己的自我的需要去找教会，我们没有问说神啊，你要我来这个教会的原因是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用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搭配，以致我们能够成全上帝你自己给我们的使命。我考量的就是这个教会里边的礼拜堂好不好，这个空调怎么样，做得舒服不舒服。 你们的儿童事工有没有可以帮助我的家庭？你的青少年事工是不是好？我决定到底上帝要怎么样，我带我去什么的教会，是按照我的需要做考量。这个就是消费主义。所以变成从那个更新的思想认知到一个能够完全更新的行为的表现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情况，现在很多的教会的信徒都是高举理智主义，我们知多少追求知更多，主日学不够我就去神学院，我以为我去神学院读完一个博士学位我会更爱主，会吗？现在美国有很多大学里面教圣经的，他们都不信耶稣的。不是在于你知多少，跟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像还有就是道德冷淡啊，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我们对信仰也麻木，只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我们就是这样了，每天就是这样过去，等候耶稣基督接我们回天家。变成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漫长的路，好像我们生命没有改变。但是你看犹太人希伯来人的认知是 affective knowing， 是有关系的知道。所以从耶稣基督登山宝训里边已经提醒我们说，如果你知多少你就遵行真理有多少，从遵行以致我们知更多，不是追求知更多而不行，乃是我知多少我行多少，这个态度才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一个态度。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有两个孩子，我的女儿大我是大，有个大女儿，有个小的男孩。他们小的时候呢，我呢分配他们做家务，洗碗啊，所以礼拜二、礼拜四是我的小儿子，他负责洗碗。然后礼拜一跟礼拜三是我的女儿洗碗。那么有一个晚上，我最清楚的记得那个晚上是我的女儿做洗碗。我们就吃完饭之后，把所有的洗碗的用过的盘子都放在那个洗碗的盘上面里边，然后就跟我的女儿讲，我说今天晚上是你洗碗呢，她说我知道，然后就回到她的房间。一个小时之后，这个盘子还在那个洗碗的地方，我就在厨房里边向着这个房间说 ：“Hey, Kara, it's your turn to wash dishes tonight。”他在房间里边回答说，我知道，我不是告诉你我知道了吗？我说好，我等着你洗你的碗子。然后就没事情发生，两个钟头之后他盘子还在，那个时候我很生气，然后我就再敲他的门，今天是你洗碗啊，那个时候开始增高我的声浪，然后叫他说，他在里边说I told you so, I know. 然后我就回答说 ,If you know, do it. 对不对啊？同不同意 ?If you know, do it. If you say you know and you don't do it, that means you don't know. 如果我们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叫孩子的话，耶稣基督天父怎么样叫我们？你说你知道，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上帝的梦想是什么，你知道上帝的大使命是什么呀？ Do it, church. If you don't do it, that means you don't know. You only know cognitively. 你只是理智上知道上帝要求你做什么，但是你没有行为来支持你说你知道的一切。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明天读圣经灵修的时候，不是要追求亮光，如果你只是追求更多的亮光， 新的资料，神感动给你新的圣经的资料，来不追求顺服神感动你的地方的话，我无论你读了多少年的圣经没用。弟兄姐妹，明天开始读经的时候，我希望你问，向圣灵说，圣灵啊，我现在要翻开圣经，今天你要我顺服什么地方，我要做什么地方，乃不是我要知更多关于你的事，除非你行你所知的，否则话你就停止认知认识神跟你的关系，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是谁。 Amen。 我们一同祷告。上帝，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来动工，孩子真的不配在一群弟兄姐妹当中来教导，孩子只是在他们中间来分享上帝过去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对付，对我的修理，我的忙碌生活怎么样影响我的婚姻，我的忙碌的生活怎么样影响我的家人的关系，我的忙碌的生活怎么样影响我聆听上帝。上帝啊，求你怜悯，你不没有停止在我们中间来工作，你没有停止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感动，每天你带领着我们，你让我们去经历你的同在，经历的同在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留意你的作为，你的带领。如果我们真的要留意你的带领的话，我们需要学习顺服，没有愿意做的，没有愿意顺服，没有把你的要求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的话，我们听到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我们不愿意这个教会停留在一个高举我们知多少关于上帝的话，而不是一个追求遵行上帝的话这个方向。求你感动我们，求你感动我们，也加力量给我们，因为真的不能靠我们自己有能力去实践你自己的感动，我们是软弱的，但感谢主，圣灵的同在就是要加力给我们，不光只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话，乃是给我们有新的力量去遵行父神的旨意，引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叫我们的生命真的不再一样，奉耶稣的名求，谢谢。